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，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，请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的电话是604-717-8369。
在人生路上，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，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，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何心怡，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发梦里面见过天使呢？就算没有，你可能都会看过圣诞卡啊，或者图画里面的天使。有没有发现他们总是穿着白衫，还有一对翅膀。有一位蔡元云医生，他在香港在青年人的事工上都是有参与有贡献的。他看回下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是曾经遇上不少的人间天使。可能遇见的时候，当时没有察觉他们是天使，因为他们没有穿上白色的衣服，亦都冇翼嘅。嗱，有啲咩天使佢遇过嘅呢？佢最近呢先至有机会公开嘅向一位小学嘅老师呢嚟到去多谢，感激呢位老师不杀之恩啊！点解呢？原来蔡元云医生呢五年级嘅时候，因为偷书被揭发，系呢一位嘅老师呢俾佢一个改过嘅机会。如果不是，可能蔡医生人生那条路完全不同了。所以现在想回头，蔡医生知道他是遇上一位爱心包容的天使。到蔡医生读中学预科的那年，他又认识了班上有一个从第二间学校转过来的同学。这个同学对学业很认真，对同学很关怀，而对信仰也很执着。就是这位基督徒引导蔡医生再去思想自己人生的方向和意义。这位天使呢是改变了蔡医生那个人生的路向。好了，到蔡元云医生中学毕业之后呢，有一晚他又偶然听见爸爸和妈妈说，爸爸说愿意将他多年来的积蓄拿出来供蔡元云去加拿大升学，使到他可以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。现在蔡医生想回转头，他又发现原来天使的面孔呢有时会很严肃的，甚至是严厉，就好像呢他爸爸那样。我相信呢不单止蔡元云医生在他的一生里面遇到不少的天使，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人，有些甚至是你认识的你听过的名字，他们都在他们小的时候成长的阶段里面是遇过人间天使的。我今天同你介绍的一位呢是协恩小学的校长林款心女士。其实呢很多年之前呢我都在协恩中学教过书。当时呢林款心呢都是当时在那时候读紧书。后来他就成为呢协恩小学的校长了。他都讲出他自己的心声。他听到说人间天使，他就会想起呢曾经救过他的那位陈姑娘了。那这一位的陈姑娘呢并不是医院里面的护士，而是当年人人都叫他做陈姑娘的协恩小学副校长陈培兰女士。那陈姑娘那个灵丹妙药呢，其实就只是一个很关切的眼神，一句鼓励的说话。但是就是这样，他就将一个就来要放弃自己的小学生救回来。那一个小学生为什么无端白事会放弃自己呢？这位林款心校长就讲出他自己的经历了。原来呢四年级的时候教他数学的老师呢是很恶的，就加上呢这位老师呢似乎好像信奉绝对权威的，完全呢不会去听下学生的意见，亦都不会容许他们发言的。 咁而林款心咧，佢嘅数学向来就成绩平平嘅啫，咁啊自然咧对呢位老师咧就好惊啦。直到今日，佢仍然记得有一次咧派测验卷嘅嗰个情况。呢位数学老师一行入课室之后，就用好锐利嘅眼神横扫全班，然后问啲同学：各位同学，请你哋估下。这一次测验有哪两个同学不合格？哇，林款心自己一路在那里坐，一路发震，心里有数。但是呢，最折磨他的呢，就是这位老师竟然慢慢的来到去给一些同学有些提示。譬如说，平时呢不是每次都不合格的，也都不是最差的。林款心的心呢就噗噗地跳，个头就越垂越低。突然之间，全班最聪明的那个同学就举手回答老师了：梗是林款心了。老师呢就赞他：啱了，正是他了。哇，你想想当时林款心怎么样呢？他真的希望地下能够有个窿给他钻入去。他心里面想：既然我不是最差的那个，老师咁你又何苦要咁样待我呢？当日嗰张试卷啊，系点样去到佢嘅手呢？系老师掉过嚟噶，然后仲冷冷嘅加一句：你自己睇啦。林款心已经羞愧到连试卷都唔敢睇，成绩系点呢？佢都唔知啦，佢只系觉得好羞耻，羞耻到呢无地自容，全班同学嘅眼光都是看住他，令到他非常的难堪，令到他呢觉得自己两块面直情好像红到火辣那样。那晚回到家，他喊到天崩地裂，他发誓这一生这一世呢都不再做数学题。自从那次之后呢，每逢上数学堂，林款心的头呢就耷到很低，那不用说了，每次考试也都不合格，自信心就好受挫败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亦都开始反叛起来了，甚至在上堂的时候呢，有时他扮猫叫。当时他觉得自己都没有希望升上中学了，但是直到六年班，他遇到一位救星，就是这位陈姑娘，情况就改变过来了。陈姑娘这位数学老师呢，好友善和蔼，平易近人。他用什么教学方法呢？林款心都不太清楚了。总之他就记得这位老师呢很多次告诉他：你不用怕数学的，数学是可以明白的，如果你不明白吗，我可以再一次指导你。他真的发现老师是很细心很耐心去指导他：你尝试一下吧，你肯尝试就可以了。就是由那一次开始呢，林款心就有那个学习的动力，他自己就加把劲，千辛万苦，由三十几分然后上到四十、五十、六十几分，卒之合格了，可以直升中学。一切的转变都是因为这位老师的鼓励，是使到他能够重拾自信。原来一句说话，一个眼神，可以置人于死地，亦都能够救人的。当时林款心就发现自己在陈姑娘的眼里面原来不是那么糟糕的，她也都开始领会别人对自己是有期望的，而她也都希望自己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。由那时开始，她就全力以赴面对各项的考试，后来就更加投身教育界，甚至回去母校来到服务。林款心时常鼓励学生：你肯尝试呢，就有50%成功的机会，如果你不尝试，就连这50%的成功率都没有。他也都知道语言有很大的杀伤力，所以他跟学生聊天的时候，他时常提醒自己要谨慎自己的言语，千万不要对学生单单打打。林校长很感激陈姑娘，当年如果不能够直升中学呢，心里面那些怨愤、郁结可能会使到他走上一条歪路， 又或者沉沉静静地度过中学的日子，今日还能够成为一间学校的校长。好了，再跟着和你分享的就是关于徐玉琼牧师所遇到的天使了。徐玉琼牧师呢，现在就是香港的一个叫做方舟之家的教会的牧师来的。这个方舟之家教会呢是很特别的，里面呢是有伤残人士，亦都有健全的人士，大家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，是彼此的来到扶持帮助。徐玉琼呢就做这个方舟之家的牧师，他很记得他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位的天使，这位天使呢他们曾经叫他做长颈鹿，而又因为这个长颈鹿呢去屋企探望他做家访，以致呢他一生亦都有所改变。原来在三十几年之前，当时徐玉琼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，他就已经感受到这位长颈鹿老师的关心和鼓励，使到他现在呢虽然已经人界中年了，仍然是延续的享受着老师的祝福。当年是1968年，在九龙横头磡第九座的天台，就是基督教中道小学。徐玉琼呢当时在那里读小学，读紧5年班。而这位的班主任呢就是长颈鹿老师了。这位班主任很温柔和蔼，不过因为生得很高，所以呢那些同事调皮呢背后就叫他做长颈鹿老师。这位班主任呢就对玉琼很疼的。很多时有家庭探访去探第二学生的时候呢，老师就会叫玉琼是陪他一起去，就由玉琼带路。记得有一次这位老师告诉徐玉琼，他是一位基督徒，家里住在美孚新村，爸爸是公务员。玉琼觉得老师是将自己的家世告诉他，意思就是说对他信任，待他好像是妹妹一样来看待。徐玉琼是觉得很荣幸很亲切，亦都觉得老师是锡他的。这位郑老师呢有一次自己一个人来探访徐玉琼家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因为玉琼已经一个礼拜没有上学，老师很关心他，问他为什么会缺课一个礼拜。当时玉琼喊起上来，他一路看管住细佬妹，一路就告诉这位班主任听那个原因。原来呢徐玉琼家那个家庭经济呢是很差的，债台高筑，没钱交学费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而玉琼在家里面是最大的，那就首当其冲要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了。妈妈要求玉琼停学，跟隔离那个师奶去工厂那处做剪线头的工作。其实玉琼读书不差的，他可以说是品学兼优的，但是品学兼优又怎样呢？都是难敌贫穷之苦啊。这么小要停学就去做工作，对徐玉琼来说，他是一向很喜欢上学读书的，所以就更加觉得是苦上加苦啦。还有呢，就是他自小就有晕车浪的毛病的，现在去上工要搭巴士，来来回回呢好多时就晕到要呕，面青唇白，没办法吃得落嘢。工厂里面有一个烫衫的阿婶，好心可怜佢，同佢搽药油，等佢可以瞓喺嗰个烫衫床上边嚟到休息一阵。然后去到第三日呢，徐玉琼卒之虚脱啦，妈妈亦都知道唔能够再勉强佢啦，唯有呢周围去托人，再找过一份不用搭巴士上工的工作。那就在等待的那几天就留在家穿胶花和看管住细佬妹，所以就整个礼拜没上学咯。这位郑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呢，他真的很同情，而又很坚决地说，话给你的爸爸妈妈听，郑老师呢会同你支付所有的学费直到你小学毕业，你听日 就要翻学校上堂了。那单单是郑老师的这一番说话，已经是振奋了徐玉琼那个求学的心智，为他再带来希望，使到他有勇气向妈妈来到去争取读书的机会。结果呢，妈妈容许他再翻学，但是就推却了这位班主任老师的好意。玉琼都不记得了当时是怎样解决学费的问题。总之呢，他就是完成了小学，而郑老师呢亦都离开了那个中度小学。自此之后呢，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了。但是徐玉琼知道就是郑老师那一次的家访，就改写了他人生的历史。玉琼在小学毕业之后呢，他在工厂做女工，有四年那么久，但是读书那种的渴求和想做老师那种的心愿呢，是驱使他在18岁那一年又再一次争取到去夜中学来到去读书。五年日头做嘢，夜晚读书，那种的艰苦实在其他人没有经历过的，是不明白的。但是玉琼呢很甘心，很珍惜，总之有书读他就什么苦都不怕。他后来亦都达成他的愿望，做了6年的幼儿中心的老师，就盼望自己好像郑老师一样地来到去培育一些幼苗。今日他又已经由老师的角色呢转变成为牧师了。他用上帝的爱去服侍一班身体有残缺的人。玉琼觉得很开心，很有意义。他深深体会到受人信任重视，接纳人的关爱实在是很紧要的。他自己的人生里面是遇过这些这么好的人间天使，他亦都愿意自己的人生能够成为别人人生里面所遇上的人间天使。那又跟你讲另外一个呢，是遇上人间天使的故事了。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萧志刚这个名字呢？他现在就是机电中心的总监，亦都曾经在香港是获选为10大杰出青年之一的。那你说，哇，一个这么有成就的男士呢，那个背景呢，个出身一定不是非常之好的啦。怎知原来事实不是，他曾经是吸毒的黑社会里面的人士来的。那他的转变当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啦。但是他想回转头的时候，他都知道自己人生里面是遇过很多位的天使的。那就跟你分享其中一位啦。那件事呢，距离现在呢起码35年前的了。当时呢，萧志刚只是得17、18岁，但是那时他已经是误入歧途几年的了，加入了黑社会，还 是吸毒，成为一个几深的毒人。他记得有一晚，他和两个同党的朋友就留在慈云山的街市值班。那所谓值班其实就是他们堂口向那里的店铺拿了保护费之后，事后就象征式地留在街市那里看下的。那长夜漫漫无所事事怎么过呢？这三个年轻人就预先带埋白粉，即是海洛因，打算用吸食毒品来消磨时间。他们就在街市里面的猪肉台上来到去吸毒，然后吸毒之后呢，三个人就睡在猪肉台上来到聊天了。当时已经是半夜3点多了，正是当他们三个人半睡半醒聊天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听到呢街市远远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你们几个在这里做什么？当他们立刻爬起身上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已经来到身边了。原来呢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，还带着一只很大的狼狗。在那一刻呢，他们三个人就想立刻走了。不过呢，这个警察都知道他们想走，立刻说不要走啊，我放狗的。他们三个人唯有呢就继续留在猪肉台上面。然后这个警察先生要他们穿过下来，绷着墙给他搜身， 又将周围的地方来到去巡视一遍。那只大狼狗呢，好像都知道这几个是问题人物，一味来到掘住他们。警察先生很快就发现呢，猪肉海附近有吸毒剩低下来的工具，有石子，有残余的蜡烛，有火柴盒。虽然他在现场就搜不出白粉，但有这些物证都可以推想他们当然在这树刚刚吸过毒啦。咁萧志光呢，今次想一定呢是会被拘捕送去警察局的了。点知呢，这位警察先生给他们的待遇呢真是与别不同，令到他不生难忘的。警察问他们有没有吸过毒，他们三个人唯有坦白承认啦，亦都准备束手就擒的。点知这个警察态度很和善，竟然跟他们在个台那处坐低，一路在那聊天。开场白到今日萧志光都还记得。警察说，你们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吸毒啊，跟着就跟他们讲起很多的道理，不要入歧途啊，犯法呢就会被检控要坐监等等。虽然当时呢萧志光心里面呢就会觉得讲埋咁多无聊嘢做乜啊，不过其实他都是将这个警察的说话呢听了入耳，亦都记在心里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警察先生当时的确是表达了一份的诚意，一份的关心。三十年后的今日，萧志光早已经改邪归正，还做了社会工作者。不过就是到今日为止，他心里面仍然都感激这个警察给他的机会，亦都间接成为了他的借镜。在辅导那些行差踏错的年轻人的时候，萧志光都会记住要时常是给人有机会，就不要是一次过已经是定死了。现在到几十年后的今日，萧志光就明白了，原来当日这个警察做在他身上的事情，竟然是为了成就日后在萧志光身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事物。他相信这个是神的工作，神的预备，以致他能够是有翻转头的机会。听众朋友，试下想想你生命里面是不是其实都曾经遇过不少人间的天使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处，下次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将一生教堂为你真正活过，从来未尽用我恩赐，甚至你恩有许多。回头望过去一生的经过，唯有你的火光照路途每一步，去冲破障碍又破路。如若没有你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可有我。如若是独自去闯，不知风雨怎去可挡。期望用我有一切的恩赐，为你去作光。不理路途是艰巨，全为你去苦干。让我手能为人送予永没盼望，让我为你去苦干，让我手能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最新的手机应用程式，如果你想重听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 App Store 来下载 M.AD Radio 来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，请致电604-717-8369，或者可以上网 www.febccanada.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。